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Anna。 那接下来让各位嘉宾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吧。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Lily。
那最近新出了一个电影叫 Inside Out， 这个电影就是讲一个女孩的情绪和她的性格，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电影。那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个性和性格这个话题吧。那首先我想问大家，你们要是可以用三个词来描述你的性格，你们会用哪三个词呢？
那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就是我自己性格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之前也有就是不管是要回答一些就是问卷，还是要报一些像夏令营什么的，就是他们都是会问你有哪三个词可以描述你自己的性格嘛。然后我还是就是每一次有这种机会去想一下有哪三个词可以描述的我的性格，我都是就是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因为我觉得性格是挺复杂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你不能就直接说你这个人就是这三个词嘛。然后我做了一个这是很久以前的嘛，就是做了一个那种性格测试，就是它有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吧，就是那个16个性格的那个测试。然后我做出来他说我是 ISTP， 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每一个词到底就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其他嘉宾就是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性格，因为我现在就知道这一个词嘛。然后如果我硬是要说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我是一个深思的人，因为我平时就是会去思考一些没用的哲学问题吧，就是像比如说生命的意义这种东西。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好奇，因为我从小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会经常问问题，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每一个孩子都是在大概4-5岁的时候都喜欢问问题吧。不过我记得我小时候问的问题特别多。然后另外就是有创造力，因为我就是有时候我在学校里面，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考试的时候有一道题，他问他是物理什么绳子的张力什么问题，然后我就拿我的头发来试图解这道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创造力的一个表现吧。不过我觉得这些都是挺你就只能把我放在这三个词这个框里，这应该也不是特别准确吧，因为总归有更加多的情况，然后我可能有时候是好奇的，有时候就不好奇，所以说这个我不能就直接说我就是这三个词。
那我的话，我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吧，但是我就是有点困难，就是想到我自己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性格，所以呢我就问了我的爸爸。他第一说我是就是好交朋友，我觉得这是挺就是 true 的吧，因为我觉得我见到一个新的人陌生人的话，我第一个反应不会是往另外一边走，我第一个反应是打招呼，然后就是想认识这个人，问他是什么名字，多就是从哪里来的，在干什么，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是好交朋友。那第二呢就是善解人意，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挺喜欢跟别的人说话的吧，所以我也就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是很看重别人的看法，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那第三个就是百折不挠，我觉得这个也是有意思的。我觉得我爸说这个，因为 我很多时候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很多时候睡觉不睡很长时间就要起来做更多的事情了，然后我也没有怎么没有怎么 complain 吧，所以我爸就觉得我是这样。
对，我也做过那个考试，就是看我是那个什么样子的，我弄的是个数字的是 INFP， 然后我也没特别清楚到底什么意思，因为我做的时候是好几年前的。但我觉得 I 就是比较 introverted， 就是虽然我会有时候也挺好的，就很多有很有很多朋友，挺喜欢跟人去打招呼，但是有时候我还是喜欢比方说待在房间里去看一本书呀，去看电影那些等等。但是要假如要说三句话，那是我觉得第一就是很好奇，我就是大学的文章都写到了我是多好奇一个人，我很多时候就看这些什么东西啊，就是到底什么意思呢，我就会网上就一直去查这个东西的具体是什么意思呀，具体有什么具体的 history 是什么等等。那第二就是有抱负，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太过了那个有抱负，就说我很多时候就比方说我有时候我十一年级说我现在上十一年级我就开始考大学了，我爸妈就说你这个有点那个过了，你不应该这样子这么早考大学，你这样子考大学考不进的。那第三呢，我就是比较创造力强，但是毕竟我还是设计专业嘛，所以肯定要创造那个能力强一点。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开心、很随意和很真诚的人。平常我觉得我是个很乐观的人，不太容易担心和但是我也很随意，我的书桌上有很多所以放的东西像食物包装很多杯子那都放到我桌子上，每天我也不收拾，所以就越来越乱。第三我也是很真诚的人，我会记得我家人和朋友的生日，也会提前给他们准备礼物。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挺常见的一个我记得在学校就是第一个星期上学，老师经常会让我们填这个问题，然后有一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也让我填一个表，然后表上也有这个问题，当时我填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不太确定具体要填哪三个形容就是描述的词，那现在我也不是太确定，但是我觉得要选三个词，我可能会选友好、有趣和顽固。有趣就是我的朋友们经常说我有时候会想到一些特别有趣的点子或者一些特别的想法他们都没想到。然后顽固其实是一个负面的的一个点吧，因为我经常就是要是有一个想法，那我就是必须要向我的想法去做，虽然我知道有更好的办法或者更容易的办法，我还是想要就是向我想要的那个方法去做。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认为人们可以随着时间改变他们的性格特征吗？
我觉得随着时间改变性格是可能的，但是就是不是会改变的特别大吧，很少会有一个人在小时候是一个性格然后长大了之后完全不同，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在小时候长大的这比如说十年是可以发生一些稍微比较小一点的改变的，比如说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我自己也是就是在小时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内向，就是根本不敢和任何陌生人讲话的这种，但是稍微长大一点之后还是内向的，但是就是没有特别多的人会完全不敢说一句话。比如说像我在幼儿园里面的时候，就是我幼儿园里面两年就是没有跟其他人玩，基本上我好像被迫和其他人玩了大概两次，其他就是从来就没有和别人玩，然后也很少和别人讲话。然后我有一个志愿的工作也是和一些 小孩在一起，然后他们也有一些人我发现好像和我以前也是比较相似的，就是他们不怎么和别人玩，但是现在在高中里面或者是看大人，就是没有哪一个人是特别特别的内向，所以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改变，在长大的过程中好像特别特别内向的人会少一点，然后大家都会稍微外向一点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在小时候他们会比较冲动，但是长大了之后，尤其是比如说到了中年以后，感觉特别冲动的那些人应该会少一点。然后就像法律上来说，就是比如说对年轻人开车啊或者是这种行为，他都会像保险上都会有一点多的约束，但是像中年人就没有那么多的约束，所以我觉得像冲动性也是一个会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的这一个性格特征。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话，那这些就是性格特征肯定会改变的吧。比如说我知道很多人像刚才露西说的就是一开始长大的时候特别内向，就谁都不敢说话但是呢就是过了青春期，然后长大了之后，这些人就会变成更外向。像我自己呢，我一开始就是小的时候是很内向的，但是我长大之后就是现在我可能还不是算全部的外向，但是还是有一个挺大的变化的吧。我觉得肯定也是会有一些情况，就是有人小到大就是随着时间不一点都不会变的，但是我觉得这些情况还是很少的。
对，像那个前面 Lucy 说的，我也是小时候非常内向，内向到什么程度，我就是看着陌生人我就会躲在我爸妈后面，就不肯那个去跟他们说话。但是我感觉我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越来越外向了，像比方说我就是大概一个多月前我去了一个杜克的夏校，然后在那里呢很多人就问我，哦，你觉得你是比较外向的还是内向的，但是我当然我就是很好奇说，哎，那是你觉得我是外向的还是内向的，所有人都说，大概两三个人都说了他们觉得我非常外向。那时候我就很惊讶，因为虽然我没算特别内向了，我觉得我还算比较内向，没那么外向。然后呢，我觉得那个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我妈妈发现我很内向的时候，她就把我放在一些比方说 debate 的课里面，辩论的课里，然后她就一直训练我。哦，然后比方说我们在饭馆的时候，她就说，哎，你快点到那里去问要一些餐巾纸，还是拿个新的叉子啊什么等等，这样子只训练我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很痛苦，但是我感觉我现在越来越外向了。然后当然呢，我觉得有其他方面人家也可以慢慢改，比方说我变成从内向变成外向，有些人可能变成外向变成内向，有些人有可能以前特别喜欢一样东西，长大以后就不喜欢了等等。
我觉得人的性格会改变一点点，但是总体也不能改得太大。比如有人很喜欢说话的话，他长大了以后去什么工作他也会很喜欢跟别人交流。在你生活中也会经历很多的事情，会改变你的你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另外一点，内向的人和外向的人的差别并不是爱不爱说话，而是他们觉得跟人打交道是轻松还是努力的事情。
我觉得是有一些因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他们的性格的，比如你遇到的人，你的环境和你的经历。举个例子吧，我妈她的工作是需要很多社交，和她每天就是开很多的会，她要跟很多人的人打交道，所以她因为这个环境和她周围工作的时候的人就比较外向。然后我爸他是一个程序员，所以他不用跟那么多人打交道，然后他可以就是在家坐在电脑前写程序，所以他是比较内向的人。 因为他的环境不需要他去做那么多的社交和跟很多人打交道。然后我觉得我小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是特别内向的人，但是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时候就变得很外向，因为我换了学校后，我的班上了朋友，有很多朋友，然后我觉得那个学校的环境就让我觉得更外向吧，然后我长大后，我也觉得我比我小时候比较更偏外向，但是有时候还是有内向的时候的。那你们觉得在别人身上最看重哪个性格特征？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说，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人，我们假设就是所说的那种不是特别有劲的人，但是他可能比如说非常诚实，然后非常刻苦，很可靠。然后另外一个人可以说是就是我们说那种很有劲的人，但是比如说他有时候会撒谎啊，或者他不是特别真诚。那么如果我要和一个人做朋友，我有时候可能就是想要和这些很有幽默感的很有劲的人去做朋友，但是并不代表就是说我觉得比如说有幽默感是最重要的性格特征。比如说如果有时候我需要找一个真的靠得住的人，那我肯定不会去找一个就是很疯狂的一个但是很搞笑的一个人。如果他不可靠或者他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的话，那我可能也不会就是相信他或者怎么样。所以说我觉得最看重哪个性格特征是要看就是我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我只不过想要比如说在一个派对上我想要很开心，那么我可能找一个很有能量的一个会开玩笑的人。但是如果我想要和一个人是一辈子的可靠的好友的话，那么我可能就不会找这样的人。
我觉得像刚才嘉宾说的，没有一个就是最好的性格特征。我觉得就是肯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像刚才嘉宾说的，如果你想就是你想有个人就是让你更开心一点，然后讲点笑话，那肯定就是你最最 prioritize 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搞笑，然后你不怎么看重如果他像撒谎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就是真的想做一个很好的朋友的话，那你可能更看重就是像诚实，然后不撒谎，然后就是说话就是听你的话吧对。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那现在我们要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才聊到了我们在别人的身上最看重哪个性格特征，那我们现在就继续这个话题吧。
好，但是当然呢，假如我有个朋友，我当然希望他们比较有趣，但是呢有趣以外我觉得有三个比较重要。第一是比较诚实，第二是大概一些同理心，和第三是忠诚。
我在别人最看重的性格应该是尊重吧。一个尊重的人会让你感到非常的理解你。比如当你和别人讨论的时候，他们不完全认同你的感呃 观点，但是很尊重，会让你感觉得非常舒服。
我呢，我最看重的一点可能就是真诚，因为现在因为社交媒体和现在你知道这么多人，很多都是虚假的，所以在这个时代，我觉得真诚是一个很重要的性格特征吧。因为要是一个人是真诚的，那你可能一辈子可以跟他做好朋友，然后之间你们不会有那么多的秘密，然后你就觉得你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他们。就是我从小学我就知道了一些我的很好的朋友，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彼此，我觉得我们的我友谊就是非常真诚的，然后一辈子可能可以做朋友，然后或者就是很可以做朋友做了很久。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认为你的性格会因为你的周围的人而变化吗？
我觉得我的性格绝对是会因为我周围的人而变化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别人问我是什么性格，或者是我在就是写问卷的时候或者网上测试的时候问问题，有时候我会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就是比如说我和陌生人和我和家人和我和朋友的这个性格是可以说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大部分人也是一样吧，大部分人在陌生人面前或者是比如说普通同学面前应该就是可能会比较内向一些，然后在家里的话就是没有人会特别和家人还要再内向嘛，所以说我的性格肯定会是在外面在学校里是比较内向的，然后在家里的话就会比较外向。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在网上和现实生活当中的差别，这个很多人都是会发现，就是在网上有些人会说话不留情，然后如果他和另外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就会直接去骂别人，然后说什么你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想，你好笨啊什么的。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人会就是当面对别人这么说，所以我觉得在网上所有人的性格还是也是会和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人们的性格肯定会因为旁边的人变的，但是我自己呢，我是不会主动去变我的性格，就是我见新的人的时候，我就是不会就是不一样吧。但是我觉得我是肯定是就是会有一点点的变化，比如说如果见一个陌生人的话，我可能还是就是说的话一样的，就是可能更就是没有那么开心，没有那么笑嘻嘻的，这样子小的变化，但是我不会主动去就是有这个性格变化。
对，我觉得我就是在比较认识的人前面我就会非常外向，比方说我们家里有些朋友，我们就是他们的我爸妈和他们的爸妈是朋友，然后呢因为他们整天一起打牌是什么等等，我很熟跟他们孩子一起，虽然我跟他们的孩子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我在他们前面就非常外向，因为我已经认识他们大概十几年了，所以我在他们面前很多时候到他们家我都不敲门，我就那个立马就把门打开，然后我就去进去，然后有时候有吃的东西我在这里拿吃的。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弟弟有个朋友，他真的是我们的邻居，他就住在我们马路对方，很多时候就客人到我们家来，我都会穿好衣服呀，把房间淋好呀那些等等，他过来的时候我就不管，我就是穿着睡觉衣，那个头发都没梳，然后呢我就乱弄东西就无所谓。然后呢他有时候到我们家来就直接到我们家里来翻零食，翻那个冰淇淋啊那些，然后呢到我的床上来跳呀那些等等，所以我们在对方那边就特别外向，因为我们就认识了这么多年了，然后非常熟悉。但是呢假如我是在不认识的人面前，那时我当时就很内向，比方说假如我去同学的家里，那时我肯定就不会随便到他家里吃翻零食吃。所以真的就是看我那个我变化呢，真的就是看更外向还是内向，没什么特别其他大的变化。
我跟前面的嘉宾也同意，但我确实觉得我的性格会因为周围的人而变化，和不同的人在一起，我的表现也会有一些不同吧。比如我在外向的朋友在一起，我会变得更外向，而在比较安静内向的人相处时，我也可能是更安静一点。其实每个人都会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点这个。比如我在我这年的西班牙课中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很有点害羞，但是认识了几个很外向的朋友，很爱说话，慢慢我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跟那个班更熟悉了，也不太害羞了。
我的性格也会因为周围的人而变化，我觉得一点是环境，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跟不同的人在一起，我的性格就自然的会变，因为我不同的朋友圈里有不同的幽默，然后有不同朋友圈内的一些笑话吧，所以我在一个朋友圈里说一个笑话，可能他们会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笑，但是在另外一个朋友圈里要是我说同样一个笑话，那他们就会觉得这个特别搞笑啊，所以可能就是看你的朋友圈里的人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做的活动不一样的话，那这个也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性格吧。就是比如要是去演唱会的话，那我们肯定就是有特别外向的一些性格点，然后也就是有很多能量，但是要是我们就是一起学习或者一起画画的话，那我们就会更多的内向，更偏内向吧，因为这个活动是一个很冷静的活动吧。那你们认为文化在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中会起什么作用呢？
我觉得文化在塑造一个人的性格中起的作用，基本上就是告诉一个人哪些行为是可以被社会接受的，然后哪些行为是不被社会接受的，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大家认为是正常的行为就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会影响一个人就是他基本的性格，因为在就是一个婴儿生出来的时候，他的性格基本上就是天然的嘛，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一个基础上长大的。所以说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的人可能会说话比较直接，然后有些地方可能会大家会特别讲礼貌，但是这些基本的性格像内向外向，然后有一些人可能更加有好奇心，然后有一些人更加愿意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然后有些人更加胆小，这些不管是在什么文化情况下都是存在的。文化只不过告诉你一些事情，像比如说要不要特别尊重老人，或者说你哪些食物是能吃的，但是这种我觉得只能影响一些最基础的事情，但是对真正的性格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我其实觉得文化是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性格的吧。比如说很多很多在这里的像中国人都是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就是移民过来的吧，然后因为这爸爸妈妈移民过来，他们就是出去的时候，英文不是特别好，很多英文都不是特别好，然后会更偏向内向的那样子，然后这样子我觉得孩子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就会变得一点点更内向吧，因为在我的经历下面，我看到过很多就是中国人他们都会偏内向，然后很多就是大多数的美国人会偏外向，那肯定是有中国人很外向，然后也有美国人跟白人更内向的，但是我觉得 overall 这个东西就是就是这些人的性格肯定是可以被就是文化塑造的。
对，我觉得文化肯定会有很大的变化的。但是就比方说吧，假如呢我是那个小时候长大时候，我爸妈没有逼我去上那些辩论课呀什么，还是我爸妈没整天让我上钢琴课呀、画画课呀那些，但是我有可能现在就不会做一个设计专业，然后或者我有可能就是对有些画画呀、音乐没什么兴趣。说不定文化和当然也是你爸妈怎么那个把你教育的，会对你有很大的影响的。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真就是只是触碰到了美国文化，因为我是从小就是在这上学的。但是我可能看到的一点就是，在学校里美国老师是特别鼓励学生去分享，然后举手去分享他们的想法。然后他们就是说，你我就是不管你的答案是正确还是错的，你要是分享呢，这个就是非常好的。然后我就是这个夏天去了一个夏令营，然后这个夏令营我们有一个团体的一个项目吧。然后团体项目里有几个人，他们就是没有一个想法，他们就会举手去答。然后虽然70%的时候他们是正确的，然后30%他们是不正确的。那个虽然他们的答案是不正确的，他们也就是想要去答这个问题。所以可能在美国，因为有这个就是老师很鼓励学生去说话然后分享，学生可能会更偏外向吧。然后在我的课里面，要是有一些学生他们分享的不多，那老师也会去特地的去让这个学生去分享一下。然后我这个夏天也工作了，在一个夏令营工作，就是教小孩的。然后这个夏令营里他们就是跟我说，要是有一些你就是要特地的去帮这些不太喜欢说话的小孩，让他们就是鼓励他们要说更多的话。然后夏令营后，我觉得那个班里面大部分的小孩就比一开始更外向一点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认为网红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是他们真实的性格吗？
我觉得网红，因为有不知道多少个网红，所以说你不能说大部分网红就肯定是展示了真实性格，或者大部分网红肯定没展示真实性格。你总归要看，比如说这一个类型的网红是这样，然后那一个类型的网红是那样。比如说有一些网红他们是就是做一些非常非常傻的，但是很多人会去想要看的事情。比如说他们说我要做这一个挑战，然后这个挑战是我喜欢说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一个一米乘一米乘一米的纸箱里面待一年这种。当然不会有人真的做这样的挑战，但是就是有这种人会做这些事情，然后就得到很多个点击，然后他们就成为网红。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应该大部分时候不会展示真实的性格，因为这些网红他们，我看到了很多时候他们会把自己显示的就是非常他们会非常愿意做任何事情，然后很热血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如果你看到一个那样的人在超市里面，你可能会觉得他是疯子。比如说他们说我们来做这个挑战，把一大堆东西给摧毁掉。那如果你到一个超市里面看到一些人把超市柜台上面所有东西都打掉什么的，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人是疯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类型的网红应该没有展示真实的性格，他们只不过是什么样可以让他们得到更多的点击就会怎么做。但是有另外类型的网红，他们可能不是大部分人所说的网红吧，而是他们就是一些很有名的网上的人，然后靠他们真实的实力去做事情。比如说他们是一些科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然后他们会发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发明。那这些人应该就没有任何原因去 通过改变他们的性格而得到更多的点击，而是他们主要是靠他们自己做的事情，而不是靠他们去就是假装成一个瞎搞的人，然后去做一些瞎搞的事情嘛。所以说我觉得要看是哪个类型的网红。
对，我也觉得是，我也觉得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就是 Gordon Ramsay，他就是一个 chef， 他就是出名就是一点呢，整天骂人。比方说有个人在烧饭，他说哇，你烧的好烂呀，那你那个就整天完全的真骂，很凶的骂。但是很多人就说哦，虽然他在人家拍他的时候他就是那样子干的，但是他真正很温柔的，然后真的人不是那样子的。然后但是像律师说有很多不一样的网红。我觉得大部分的网红还是不是他们那个电影上那个装的样子，肯定是有点不同的，但有些有可能也是比较真实的。
现在我觉得媒体有真的还有假的，我们也分不太清楚，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些假的就是来吸引人的，故意装的。比如我知道有一些人会把一大笔钱给没有家的人，但是录完了以后就把那些钱拿回来，他们就是被路边路过的人看见了，大家都很生气。
对，我也觉得很大部分的网红他们在网上给大家看的性格不是他们真正的性格，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当网红，所以他们给大家看的一个他们的性格必须要是他们想要别人觉得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知道很多网红他们红了后过一些时候网上就会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关于他们，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没有礼貌的人，他们去什么餐馆吃饭然后发了什么脾气，这样类似的是挺常见的。然后还有一些网红我知道就是因为他们发了一个视频，然后这个视频里有一种特别的性格点，他们就变红了，所以他们必须要那个视频后所有其他的视频也要假装就是特别搞笑或者特别友好这样的。那现在我们要插播一个广告，广告后我们再见。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一岁半到六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999，62666699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的情景美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在购物中心常见的对话。 Lily enters the store, looking around at the racks of clothes.
Welcome. 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today?
Hi. Yes, I'm looking for a new jacket, something stylish. I don't mind paying extra for a good quality.
Sure thing. We have some great jackets over here.These are quite popular right now, and some are even on sale. What size do you usually wear?
I usually go for a medium, but I prefer my jackets a bit looser, maybe a large.
That makes sense. A lot of people are opting for a slightly oversized fit these days. This one has a nice vintage look that's very trendy. Would you like to try it on?
Definitely. This is really nice. How much is it?
That jacket is originally priced at $150, but it's on sale today for $135.
$135 is a bit more than I was hoping to spend. Do you have any current discounts or coupons I can use?
Actually, yes. Since it's our end of season sale, we have an additional 10% off if you use this coupon. That would bring the price down to $121.50.
That's better.And I think I received an email about an extra 5% off for being a rewards member. Can I use that too?
Absolutely. With both discounts, the total would come down to $115.
一件夹克要时尚一点的，我不建议为好的质量多花点钱。
好的，这边有一些很棒的夹克，现在这些很受欢迎，而且有些在打折。您通常穿什么尺码？
我通常穿中号，但我更喜欢夹克稍微宽松一点，也许大号会更合适。
这样的话就有道理了，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稍微宽松的款式。这件夹克有一种很不错的复古风格，非常时髦，您想试穿一下吗？
当然，这件真的很不错。多少钱呢？
这件夹克的原价是$150，但今天打折价是$135。
$135有点超出我的预算了。你们现在有任何折扣或优惠券可以使用吗？
实际上有的，由于是季末清仓，我们有额外的10%折扣，只要您使用这个优惠券。这样价格就会降到$121.5。
这样好多了。我记得我收到一份邮件，说是作为会员可以额外再打5折。我可以用那个吗？
当然可以，使用这两个折扣，总价就会降到$115.42。您现在就想买吗？
是的。这个价格很划算。
太好了，我会在收银台为您结账。您今天是和朋友或家人一起购物吗？
我只是和朋友一起逛逛。我们现在看看这附近的几家商店。
不错，需要一个8美分的袋子吗？
不需要，我带了一个袋子。
太棒了，这是您的卡片，需要收据吗？
需要，谢谢。
祝您愉快，享受剩下的购物时间。欢迎随时回来，我们总是有新到的商品。
刚才 Lucy 提到了 oversize 这个词，在时尚中 oversize 指的是那些故意做的比标准寸码大的衣服。与单纯穿大一号的衣服不同， oversize 的服装设计上留有额外的空间，通常具有一种放松宽松的外观。如果你在寻找 oversized 的服装，不要使用 loose, big 或 large 这些词，因为这些词都指的是比较大的寸码。
与 oversized 类似， vintage 服装是另一种流行的服装款式，它指的是那些来自或受到过去时代启发的衣物。在时尚中，服装常常被认为是特别的，因为它们具有历史感或独特性。服 腹部服装通常至少有20年的历史，并且常常与那些禁售往时间口宴和经典风格的相连。这些衣服通常在二手店或腹部服装店购买。Lily 在现代服装店购买，但如果她想再找一家腹部服装店，她可以问 I want to buy some vintage clothing. Do you know where I can find that around here? 我想买一些腹部服装，你知道附近哪里有卖的吗？
接下来是 discount 和 coupon 这两个词。这两个词的意思很相似，但折扣和优惠券有所不同。
Rose 告诉 Lily, ring, 他会 ring you up at the counter. 这意味着他会处理 Lily 的购买，并在结账柜台完成付款交易。这包括扫描商品，计算衣服总额和收取付款。换句话说 ，Rose 会完成销售并最终完成交易。
Receipt 这个词的意思是收据，收据是在购买后提供的文件。例如 ，After buying the dress, the cashier gave me a receipt for my records。买了裙子后，收银员给了我一张收据，作为记录。这个名词常常与 the 一起使用，比如 the receipt。
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 tipping， 指的是给额外的钱作为服务奖励，这在美国的餐馆和出租车中很常见，例如。In restaurants, it's customary to leave a tip of around 15% to 20% of the total bill. 在餐馆里，通常会留下大约15%到20%的小费。这里的 tipping 是一个动名词，用作名词来讨论惯例。值得注意的是，零售商业的小费不太常见，但对于额外服务仍然受到欢迎。
Bag fee 这个术语描述了商店提供塑料或纸袋的收费，目的是鼓励使用可重复使用的袋子。例如 ，Many stores now charge a small fee for plastic bags to reduce waste。现在许多商店对塑料袋收取少量费用，以减少浪费。名词 fee 常常与形容词如 small 或 additional 一起使用，以指示费用。
Hanging out 这个短语指的是和朋友随意的花时间，没有特定计划。它是描述非正式社交的一种常用方式。比如在 We spent the afternoon hanging out at the park. 我们在公园闲逛了一个下午。这里 hanging out 是一个短语动词。结合了主要动词 hang 和副词 out， 用来表示轻松的休闲活动。
谢谢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关于性格。那你们觉得你自己是更内向还是外向？这对你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我肯定是更加内向的，然后这个对我日常生活的影响，有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像我妈经常会说，就是我有时候不去争取一些机会，因为比如说有时候一个学校里面有什么机会，我可能就会因为我不想要去，比如说多写一个信去问人，或者多问什么一个人，而就是不去争取这个机会。然后这个尤其是我在初中里面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比如说明明有一个成绩，老师批得很不好，是他批错了，但是我却不敢和他写一封信，所以我就 就算了。但是像这种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应该就是更加习惯了。像是现在如果我有什么必要的话，我肯定会去跟老师或者学校里的辅导员写信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可能一般来说朋友不是特别多吧，但是这个我并不是特别介意。这可能就是内向的结果，但是我并不是就是特别羡慕外向的人有很多朋友。我觉得没有很多朋友也不是一件坏事。
我在我的生活中都是以为我是内向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就有点开始偏外向一点了吧。我记得我以前就是真的如果我能不跟别人说话，我就不跟别人说话。比如说我在饭店我们一家点菜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会让我去点，但是我死活不去点，我就在椅子上坐着不发出声音，然后过了一会儿，我的妈妈就会或者爸爸就会帮我点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肯定更内向了。很多时候是因为很多事情就是如果他对我很重要的话，那我就会很主动的去做的。比如说像篮球这件事情我就是很主动去交新朋友，然后去见更多的队友，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有好处的，然后我对这个事情有兴趣。但是如果说像在班里我们有一个像历史的什么group project 的话，那我很多时候会更偏内向，因为我真的对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就没有什么motivation 去跟别人说话吧。
我是肯定偏内向的，但是我觉得内向也不是坏的事情。因为虽然有时候内向，我就不喜欢，比方说在饭馆里点菜，还是跟老师说话。但是假如我真的需要的时候，我肯定会主动过去的，会抓住机会那些等等。但是我觉得我一个最大的影响，我就是我朋友没特别多。像我记得有次我们和我家里在墨西哥，然后我弟弟呢就跑到个墨西哥小孩那跟他就说话了。那墨西哥小孩也不大会说英文，就是只会说西班牙语。但虽然他们那个两个语言都听不懂，他们都做的好朋友，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弄的。我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的阿塔，就是我的外婆的妈妈，我们把她叫成我阿塔。他就是住在加拿大，他现在已经死了，那个时候他住在加拿大。然后呢，那个时候他大概90多岁，那个95岁，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然后呢，有天呢他就出门了，回家了以后他就对我外公外婆说，哎，我们邻居跟我说他星期二要做手术，然后把家里的钥匙给我，叫我每天去到他家里去浇点水，给他花加点水。那我外公外婆就很好奇说，你这是怎么知道呀？你也不会说英文，他也不会说中文，但是你是那个怎么知道这个手术的事情？你虽然可以用手就那个做一些动作，但是那些手怎么会说到什么心脏的手术呀？怎么会说到那个给花浇水那些等等？但果然我阿塔说的话是对的，他的邻居真的是做了手术，然后真的是要那我阿塔去给他那个花浇水。所以我阿塔和我弟弟那两个人就是特别的外向，跟谁都做得了朋友，有这些那个英语中文那时候说不了话都可以这样子做朋友。我呢就不是那样子的，我是那个做朋友的时候就是比较难做，但是真的要做的也是可以做得出来的。然后呢，我有的朋友就是我就觉得比较亲热，就是没特别那个是乱做朋友，说聊天说了一会儿就永远就不再不说了。我做的朋友就是说了以后会说那个说一直做朋友做好几年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算内向，但是内向也不一定是坏事。
我觉得我有时候内向也有时候外向吧，就是我跟什么人在一起，但总的来讲我偏内向一些。我跟熟悉的人在一起就放松一点，更外向，但更不熟的人时就不太会说话。平时我觉得我自己在家看书听音乐也挺好的。在学校呢上课时我就不会问太多问题，但有问题的话我就会 在课堂完的时候去老师问。
我觉得我是两个都有，我然后我没有去做过那些测你的性格的考验，所以我也不是太确定我真正是外向还是内向，但是我感觉我更偏外向一点。但是我是会有时候会更喜欢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因为跟别人说话说多了是会有点累，或者一天去不同地方跟朋友一起玩，就是玩完了我的就是社交的能量可能就用完了吧，然后我就是会有一些时候更喜欢一个人自己学习，或者就是自己看电影，在家跟家人一起看电影，或者去外面狗公园跟我的狗一起玩。但是我不怕演讲，然后不怕去跟外省人交道，就是要是我要去什么地方然后不知道怎么走，那我不会怕就是跟一个陌生人问就是具体的信息吧。所以就是因为这些点，我觉得我不算内向，但是我也不是算那些特别外向的人，因为有时候我也就是会要是别人不是先给我说话，我也不会跟他们说话。我知道一些人他们就是特别外向，跟谁都是一样的很有能量，很就是很高兴吧。我呢可能就是要是我周围的人是很外向，那我也就是会变得特别外向。那现在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了，谢谢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